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题目，是再一次认定我们生命旅途中的一个 North Star 北星啊。我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那腓立比书呢，是保罗书信里面一本非常呕心沥血的一本的书信哦，他正是把自己赤露敞开，掏心掏肺的啊，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面前，把他心中的那个过去、现在、外面、里面的东西呢，都浮现出来，为着要造就他们哈。啊，我们来读这个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啊，不是很多经文嘛哈，我们就不起应了，就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第九节很重要，等一下我会用点时间来解释。保罗说，因为在他里面，我得到一种不是一种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那个信基督来的义，就是因信神来的义。第十节，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啊。他说我们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我们前面的标杆，不要乱跑，也不要跑弯路，要直跑。你要知道我们前面的标杆。我想人生旅途中的最怕的情况就是这四个字啊，是吗？我们很忙啊，整天从早上就忙到晚上，我们也是很茫然，甚至有时候盲目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的事情啊，最后呢就是死亡了啊，这是我们最怕的四个字。也有人用三个英文字呢来形容我们的人生，第一个字呢就是 hurry 啊，哇，快一点快一点啊，时间不够用了。同时呢，我们也很 worry， 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忧愁，很多的麻烦哈，很多的忧闷。第三个字呢，就是大家一样的 bury， 都死掉了。Hurry, worry, and then bury， 就是人生的三个字。那这是我们最怕看见的情况。所以呢，在2019年，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人生的那个标 North Star， 大家都知道北星。而是你知道北星在哪里的话，你就知道你在哪里。你也知道说我大概要向什么方向走才对，你需要知道这个事情，你需要从上面来的一个引导。如何认定啊？如同认定北星的那个位置，认定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在那里，你才知道应该往哪一个方向来去走。今天我们只是看作平面啊，听见一些的声音啊，若是顺的话我就跑得快一点，若是不顺的话大概这个不是路。我们用顺跟不顺来决定一些的道路，对不对？我们也是从这个人的声音啊，大部分人这样子说的一定是好的啊，没有人这样讲一定是不好。我们只是在平面方面来去决定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我们看群众，我们听声音，甚至有时候我们听那个报告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你上网的时候呢，有一个字叫做 trending， T-R-E-N-D-I-N-G， 对不对？ trending， 就是最近那个潮流是怎么样的，我们就跟着潮流而去，就不坏了这样子。我们是给潮流来去带领啊，就是这个现在好一点啊，我不晓得是好一点，是我不知道，我不追踪这个事情，就是韩流啊，就是这个 韩国的潮流，韩流，对不对？我们看韩剧，真的不懂，我没有注意，因为我住在圣地亚哥，原来住在台湾，住在这个香港啊，那些东南亚的女生、男生，真是给那个韩流完全战霸，占了他们的心灵哈。这个以前这个，大长今流行的时候，你们有看过吗？也非常好看啊。这个大长今流行的时候，他讲到了宫廷里面的争斗，那些宫女，那个比较高的宫女叫上宫，是吧？他就是翠上宫了、李上宫了，什么哈，也什么上宫、上宫。到一个地步，我听说香港有些女生打电话的时候，其实小姐贵姓，我叫做李上宫，这样子哈，已经迷到这个地步，不能自己了，你知道吗？都是这个整个的潮流哈，啊，甚至有人就是要跳韩国的那个，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K-pop， 是吗？那一种的年轻人比较知道一点哈，就喜欢跳舞。他说有一天我就希望给那些韩国的一些的星探、明星的探子，能够被抓到，我就能够在这个韩国的那个舞台上面能够有名呢，能够表演了，这样子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去整容了，大家都很喜欢去整，所以在各一代所有女生的样子就一个都是韩国人的样子啊，大家喜欢去整容啊，好，这样子。有时候我跟师母啊在路上看，以前都没有那么厉害，有时候在看见一些人的面呢，这是好看，但是好像不是真的一样。我们跟师母就会开玩笑说，这个肯定整容过，一定的，是好看，但是不是真的，你这不是真的看得出来的，大家都那个样子。所以呢，现在都是那个潮流，各位，你需要好像我们的最近圣诞节过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需要个心来引导我们，就好像东方的博士看见东方的心的时候，他们就朝这个心去寻找救助，也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这个的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GPS， 也没有什么罗盘，他们神就用这个火柱、云柱来去引导他们，都是上面的引导。我在说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上面的引导，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每天需要祷告，存着一个清心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把今天的道路交给你，主啊，请你引导我今天所走的道路应该怎么样来去走，主啊，求你用火柱、云柱来引导我，主啊，求你就把我脱离人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有信心，不要给顺与不顺来决定我前面的方向。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态度，我们需要知道总的方向，其他小的事情会慢慢就对了，若是大方向不对，其他的对，加起来也不对啊，是不是啊？立论对了，错了，立论是错的，推论都对，结论还是错。我再讲一遍，对不对？你立论啊，立论是错的，你的推论都对，很有逻辑，但是结论还是会错的。早上的时候，女儿要开车回学校，自己开车6个小时，那么她很多东西嘛，吉他呢、行李呢，在家里面米都有一袋带回去啊。很多东西啊，他说爸爸能不能替我这个叫 loading， 我说可以啊，这样子他就把一大堆小的东西给我，你先把这个堆到车上去。 no， 我说你搞错了，女儿，你先把大行李放进去，其他的就慢慢就堆了，你把这个的小的东西放进去，大行李一定塞不进去，所以一定是大行李在先，其他慢慢就会堆了。我们人生就这样子，总方向对了，其他事情就慢慢会对。正如东方的之星把博士们引导基督降生的地方，也如神用火柱、云柱引导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朝应许之地来前进。第一件事情，什么是我们的北星啊？什么是我们的标杆？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在座当中有些我们大部分都已经是神的儿女，已经信主，可能有少部分人还是犹豫不决哈，是也不错哈，但是还没有把生命交给主的，还没有打开你的心，把耶稣的救恩接到你心里面。今天这一个几分钟要向你说话，你要除去你与神中间因为罪产生的黑云， 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引导。不是说神没有引导，但是有一个黑云把你挡住，你就没办法看清楚神在你身上的引导。因此这个问题必须要被解决。保罗也是，他也是以前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亲近神，特别他是犹太人，犹太人本来就相信有耶和华，他们本来就相信上帝有神。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神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对保罗来说是怎么样亲近神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来亲近神。保罗说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自豪，他在身体上有个记号，他出生第八天就受了犹太人的一个所谓的割礼。这个割礼就是说你要成为神的百姓，在身体上面的一个记号，一个割礼 circumcision。 他的背景也是非常的尊贵，他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的族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点？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头一个皇帝扫罗那个支派，你知道吗？便雅悯，所以是有这个什么王族。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姐妹问的一些姐妹们，他说哎，我是什么东北人啊，是什么好像跟这个什么皇族，清朝的皇族有点关系的。我立刻对他说你是格格吗？这样子可是有一点像王庆国戚尊贵的背景。他是希伯人所生的希伯人呢，他是纯种的希伯来人，他是100%严守律法的人，他甚至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本来呢，我们听见说哎呀你是法利赛人，就立刻说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其实法利赛人本来的意思不是假冒为善，是因为他们变成假冒为善而已。这个法利赛人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要分别出来免得我们的这个散布在以色列的那些犹太百姓呢，受外邦的宗教、外邦的不好的道德影响。因此呢，我们要教导他们，叫他们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世界的这个肮脏。本来是好的，不过呢，他们变成表面化了，也把自己的自义化了，就变成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而已。甚至他是名师加玛列门师的门生。加玛列的这个有识之士讲出来，全部的人都认识他是谁，甚至是犹太教里面去，他是真正是为犹太教去迫害教会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保罗，他以为说我有那么多的背景，那个种族啊，身体的记号啊，我的那个的虔诚啊，都以为说我可以用来去亲近神。但神并不是看这一些，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我们常说人啊，就好像一个的有问题的苹果一样，外面好看，里面有一条虫啊。我们说金玉其外，败碎其中，就是这个情况。人是看外貌的，耶和华看内心。所以他在外面可能还不错，但是他里面其实是坏到极点，坏透了。人是注重在外面做犹太人，但神是看人是在里面来做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在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的犹太人。甚至呢，可以很讽刺的说，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从我们的立场来说，他们是外邦人呢，是吗？从他们的种族的立场来看，我们是外邦人，是吗？但是从信主在基督里面的立场来看，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我们称他为是外邦人呢，是吗？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我们比较对。因为圣经说什么呢？不是外面做犹太人，是真的犹太人。唯有在里面做犹太人呢，他们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知道吗？所以呢，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是跟着亚伯拉罕信心道路走的人，就是我跟你。所以我们不是炎黄子孙而已，我们是炎黄子孙里面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我们是他的后裔，因为在属灵方面我们是走他的道路。所以呢，宗教是人为的，宗教是人所发明的，宗教使人变得更加的自义，自义使到人更离神更远，你知道吗？ 因为呢，神要抵挡骄傲的人，要赐福给谦卑的人。一个自义的人都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不谦卑的人，他难以与神亲近。所以呢，宗教，我要做这个，我要守这个，我要让人知道是我何等的这个的虔诚，就好像把主耶稣来去在另外一个的讲论里面讲到那些的骄傲的犹太人，他们在十字路口来去祷告，让人看见他如何敬虔的祷告，对不对？他做一点善事就到处的宣传，让人知道他是何等的虔诚的一个人。宗教使到人自义，唯有坦诚的谦卑来到神面前仰赖他恩典的，才是正确亲近神的那个道路。所以我们就发现保罗以为很强的东西，却成为他成长，却成为他亲近神的一个的东西，一个的事情。这是非常的使得我们震惊，对不对？我们以为很强的，你所看的 很重要的东西，很自豪的事情，往往就是你跟神亲近的很大的一个难处。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很成功的经验，可能是我对圣经的知识，可能是我过去侍奉的经验，可能我听有很多人恭维我的话，称赞我的话，夸我的话，这些的事情我们呢会存在心里面，结果呢，这是好像很强的东西，却成为我们继续成长的一个阻挡，一个难处，就是保罗这类情况。但愿2019年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在神的面前正是自卑下来，正是谦卑下来，从今天开始不再依靠自己，凡事寻求他的能力，凡事寻求他的方向，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圣经说，你们若不回转，好像小孩子一样，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让我们这2019年，我们是灵命长大了，但是心智就好像回转到一个小孩子，那么的单纯，那么的清新，那么的依靠，那么的好像什么都不懂。主啊，我就不懂，我好像小朋友一样，没有什么能力。主啊，我寻求你的能力，我寻求你的面，我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我们2019年一个重要的方向。第二，基督不单只使到我们称义，基督不单是我们的救赎，基督也是你生命的保障。今生今世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信主，信了主要我们知道说我会永远跟主在一起。但是在今生今世怎么样呢？今生今世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他就是我的保障。我很喜欢诗篇23篇，因为它里面就讲到这位神怎么样来去牧养我。所以呢，我的平安不是单单知道说我今天与神和好，他的愤怒不在我身上，他也为我预备将来的归宿，这个搞定了。但是从我信主到去见耶稣这一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来过这个生活呢？诗篇23篇就告诉我们这一些的一个指引。这位的神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有首诗歌从小唱到现在，很可惜现在又失踪了，又不唱了，很可惜。我希望我们的敬拜团队有一天也带着诗歌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救世主一生引导我，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这首歌很好的歌，Fanny J. Crosby 写的诗歌，但是我们好像失传了一样不唱了。这首诗歌呢，恰恰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到见耶稣之前这段路，上帝怎么样来对待我们。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救世主一辈子一生引导我，他供应我的需要，他怜爱我，他引导我，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 他保护我肝比较幼的，用来去引导神的羊，引导羊群。那个杖粗的，用来打野兽，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经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带给我很大的安宁，很大的安慰。因为神的手中有一根杖，不是用来打羊的啊，是用来打兽的，你知道吗？因此我知道我得到保护，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他得胜啊，并且呢，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神的恩惠慈爱福分永远的相随。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定这位基督是我生命的一个保障。我们2019年才能够活得踏实，我知道他会供应，我知道他会保护，我知道他会得胜，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他一定与我同在、同去、同住。这个2019年，因为这段话，因为诗篇23篇，我整个人都踏实了。我整个人踏，我不单只是有救恩，我不单只是有永生，在救恩与永生中间这段路，有他自己做我的保障，他的引导，他的供应，他的怜爱，他的同在，保护、得胜、赐福，永远的相随，就是我心灵平安踏实的那个根基与来源。我们这一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过世了，有些是百年归老，有一些是好像是中年，好像忽然间这个的离开，这个前几天，两天碰到一位主恩堂一位的弟兄，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曾经有过 cancer， 现在好了啊。那么他就有感而发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对，讲得对。他说：“李牧师，生命啊的年日啊，都在神的手中啊，不由我们决定，不由我们决定。但是呢，在走之前哈、在走这段时间，我们就好好去，应该好好去照顾、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希望能够活得好一点，能够用这个身体来去侍奉神，对吧？这个是能够控制的，活多久是你不能控制的，你怎么样活是你可以控制的，是吗？我再说一遍，活多久是你我不能决定的，是吧？但是怎么样去活，怎么去料理，怎么 去看，去好好去照顾，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哎，我们都说，哎呀，2019年越要开始，我每天都要锻炼30分钟，是吧？已经讲了20几年了，是吧？不过中国人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春节啊，这个所谓普通的年过了失败没关系，春节年初一重新再来，对不对啊？越南人也是这样子，韩国人也是这样子，日本人也是这样子，都是过春节的，是吗？他们都过春节，那是东南亚。但是我们肯定来说，有一天我们都会跟这个世界说拜拜再见，撒哟那拉，什么都要走的了，是吧？我们若离世，保罗说什么呢？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各位，来到前面那一段，我们若离世就立刻与基督同在，等候身体与万物复兴那个日子，就是神子民被复活的日子。哎，我自己没办法复活，我告诉你，我都是骨头了，对不对？但是我很喜欢多加一个字，我们不是复活，我们是被复活，这个才重要，是吗？若是复活，怎么活呢？我都软弱无力。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亲友，他们走的时候躺在床上，真是软弱无力，对不对？走了之后呢，这身体就当然就是会打，魂灵归灵，这个土归土啊，是不是啊？都会慢慢会 decay。但是呢，感谢神，基督神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被复活，被 resurrected， 这是我们很大的恩典。所以呢，各位，我们有时候都会怕，哎呀，真是你不怕，你怕死吗？我们说都不怕。人生在世难免一死啊，对不对？ 我怕什么呢？我怕死的过程，是吧？哎呀，我们都怕，哎呀，都是是，死也死不去哈，这样子哈，那怎么办呢？这样子哈，哎呀，各位放心哈，神给我们的每一天的那个恩典，就好像给你玛拿一样的，够那一天用，是吗 ？The portion of His grace， 神给你那个分量的恩典，就一定够你当天用，你就不要怕。每一天神都给你一个分量，不要 overdosage， 不要太多，也不会太少，刚刚好。这神给我们的恩典。若是我们离世的时候就这样子，若是基督从天上降临，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这个的世界，你怎么去见主啊？有两条途径，一个就是说我离世了，啊，我百年归老了，什么时候是我生病了等等哈，我去见主。若不知的话，主再来，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现在已经是了，不是将来哦，并且等候救主，等候，我们现在是等候，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怎么样从地上被接上去，他也要怎么样从天上来到，再次来到地上，他要按照他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被建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若是我们耶稣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走的话，我这个身体要给他的大能改变 transform 改变，就这个锈坏的就变成不锈坏的，这个帐篷的身体将会变成一个永存的房屋，这个的旧的衣服要变成一个永不衰残的那个衣服。各位，这个是今天基督徒所等候的，我在这边有点亏欠哦，我在讲台上面比较少讲这方面，但是呢，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不讲也不行了，是吧？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因此这个也是我们的保障。感谢神啊，在一生的道路当中，他是我生命的保障，也是当我走完以后，他更是我的保障。或者说，他来的时候，我要见他的时候，我的身必见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好像他自己荣耀的身体像是一样。基督是你的生命，啊，基督是你的生命。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看保罗讲的是多么的，哎呀，真是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太大了，太宏大了，太有力量了，太超然了，哇，能够包含一切，啊，包含生生死死，对不对？所有人的问题，这句话都把它包含过来了。只要凡事放胆，我不怕，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已经得到主，他已经成为我的至宝，我不怕。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死，我生的时候，基督显大；我死的时候，主耶稣也照常的显大。各位，什么叫做活出基督的生命？什么叫做基督是你的生命呢？哇，这个太奥妙了，各位，是不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对啊，我信了耶稣啊，耶稣在我里面啊，我要活出这个生命，荣耀上帝。什么叫做活出基督的生命？各位，被圣灵充满，他必兴旺。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说他在我里面越来越兴旺，我必衰微。若是你看英文圣经的话，都更简单了。他说什么呢？ He will increase and I will decrease，意思说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就是那么简单了。他越来越多，甚至好像那个杨思鲁牧师讲的更精彩，因为他做生意的，很多股份嘛，他一定是，他说上帝啊的股份在我身上越来越多，多到超过 51%， 他就 take over， 他就完全掌管这个公司了，我这个身体就是公司。当他的成分，他的股份多到51%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完全的掌控我这个公司了。所以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神掌控我的生命，不是我掌控，是让他来去掌控，这个叫做圣灵充满。就好像保罗说什么不可以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为什么呢？因为你给酒精来去充满的时候，你就给酒精来去掌管你的生命，不是你的理性，不是你的理智，不是理由来去控制你啊，是没有理性的。所以呢，这个发酒疯的时候，哇，这个没有什么没有良心的话讲出来了，没有理性的话也讲出来，没有理智的话都讲出来了，发酒疯嘛。 完全给酒来控制。相反来说，这句话很奇妙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来去充满。这好像什么呢？把酒跟圣灵放在一起，让圣灵来充满我的时候，就让圣灵在我里面的话来用他的话来去引导我，责备我，警告我，鼓励我，推动我。各位，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这个叫做活出基督的生命。不单是这样子啊，你要被圣言来去充满，神的话在我心中越来越多，越来越熟，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甚至成为我第一个并且很自然的生命的一个反应。我再说一遍，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反应呢，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是基督徒的反应呢，这个是我以前的反应，你都还像有一些挣扎，你知道吗？还是有些挣扎，到底神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还在那个地方等一等，寻求一下。若是神的话充满你的时候，圣言充满你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熟啊，会越来越明白，甚至成为我第一个并且很自然的反应。各位，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这个叫做被圣言充满，这个叫做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各位，甚至在每一个情况下面，每一个处境的当中，都能够联想到神的话啊，真是很厉害啊！不过有时候我们也特别轻松啊，比如说我自己都很操练，我看见每个处境的时候都想想神的话怎么样看这个处境呢。有时候是对不起啊，有时是好像是开玩笑一样，那个处境一样，好像师母叫我洗碗的时候，我就会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就会说时间还没有到，如今就是了啊，快点洗碗，这样子。我们很喜欢开这种玩笑哈，这样子。哎呀，这个忽然间天气很冷啊，我就想到创世纪第二章，天起了凉风，亚当夏娃特别啊，他们犯了罪之后呢，凉风就来了，对吧？天起了凉风，就使我想到创世纪。哎呀，其实各位，真言啊，我每天都祷告，我有个祷告很特别啊，我每天都求上帝给我所罗门的智慧。那么所罗门很多智慧，他其中一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其中一个智慧，所罗门能够把大自然很多的事情与属灵原则连接起来，所以他在每一个事情的上面都看见什么呢？都看见属灵的原则。他说什么呢？有一次所罗门在街上看见有一个人，无缘无故无端端的去碰那个狗的耳朵扭一下，结果那狗就咬他了，这样子。这个事情啊，就放在圣经里面了。你去管不关己的事，就是在路上无端端的去捏那个狗的耳朵，你就一定可能被咬，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美国的狗可能比较善一点，亚洲的狗比较凶一点，我不敢碰这个亚洲的狗。不过呢，你无端端去碰它，所以我们需要这种的智慧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习惯性的把我们日常的生活与属灵的原则连接起来，你就发现在很多事情上面你都可以得到神的智慧。所以这是我的祷告，主啊，给我所罗门的智慧，能够有做人的智慧，处事的智慧，治国的智慧，扩展出国度的智慧，断事的智慧，很多种不同的智慧，主啊，都是我需要的。但是主不会说啊，都给你，我承受不了。我的意思是说，主啊，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处境里面给我当场的那个需要，这样子有充满到永流。什么叫活出基督的生命？被圣灵充满，被圣言充满。充满之后就怎么样呢？充满之后就好像我们都满了吗？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说，满了之后你要流出去，永流出去。所以呢，什么是讨神喜悦呢？什么叫尊主为大呢？什么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呢？什么是上帝在天上看见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微笑呢？我再说一遍，什么事情天上的神看见的时候呢他会微笑呢？很多，刚才公牧师也讲到神喜悦的事情很多，但是我肯定几个事情，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神在天上就微笑，就高兴。他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的时候，认识的也爱，不认识的也爱的时候，知道你是说你是为着主的缘故来爱这个人，我都不认识他，我爱他是为主的缘故的时候，上帝在笑，上帝很高兴。分别为圣，当我们真是每一个小的得胜，分别为圣，当我们一个小小的唯一点点得胜，上帝都很高兴，胜过你的脾气，胜过你的情欲，胜过你的贪心，对吧？胜过你的懒惰，每一个小小的得胜，天父都在微笑，你知道吗？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刚才公牧师里面提醒我们说这个捐助的事情，对不对？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去怜悯，不是去应酬，乃去怜悯，去怜悯那些根本不能报答你的人，甚至他会不记得你的，但是上帝记得，上帝会报答，坐在上帝的身上啊，上帝会笑，照顾神的家。有时候你知道吗，看见弟兄姐妹，看见垃圾桶旁边的垃圾，很在这个有人会做，我们已经请了这个 custodian 来做。我是说，你看见地板肮脏了，湿掉了，有一个垃圾在垃圾桶旁边是怎么样的？没有人叫你的，你把那个垃圾放在垃圾桶里面。我告诉各位，上帝看见他会高兴，他会笑，他会笑，他高兴，满意出去。你要爱护地球啊，各位，这是环保啊。所以你们把每一个空的瓶子放到那个 recycle bin 里面，我告诉过你，上帝也会笑。这个是神的创造，这个地球是神的创造，神要我们去爱护这个地球。所以这个环保不是最近发明的，从创世纪开始，神就一直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不可以糟蹋它，要施物爱惜的习物。我们要追求社会的公义，我们要顾惜你的健康，甚至我们要用基督徒的文化，不是抗衡文化，乃是改变社会的文化。各位，这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最后一个，基督是你生命，你人生的使命，知道你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各位，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个幸福小组要开步了哈，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今天晚上 orientation， 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就是要做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我们要做这句话，我们要活现这句话，活出基督，活出基督的，基督是你人生的使命。幸福小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这次我看见很多恩典，还没有开步之前都已经开了很多恩典，各堂的牧者同工一同的参与，很少很少有这个机会，六个主恩堂，六个主恩堂的传道人牧师长职一同来去参与祷告，已经开始为这个幸福小组的好那个福音朋友祷告，祷告会的人数、频率、力量都在增加。我们学习，学习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一个成长。我们胆量，得到胆量去邀请，也去负责任一些的工作，是从来你没有做过的。我们还要操练恩赐的使用，加强我们付出，为福音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要提升，明白到神用平凡人成就不平凡的事情，我们协力，我们的恩赐，个人的恩赐，天赋、才能、经验，完美的搭配起来。没有一次一个教会的圣工能够同时发挥着八个功用，你知道吗？这个幸福小组我们为什么喜欢用它，就是因为它能够发挥着八个功能与功用在教会里面，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很踏实的齐心，齐心啊，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最后好不好，我们一同啊来念第一章二十七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好不好？踏实一点，这个勇敢一点啊，有这个决定一点，好不好？一章二十七节，预备，请。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再来一次，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感谢赞美主。天父，我求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让我们2019年整年成为一年完全陶足喜悦、满足主的心肠的一年。 感谢你，我们这样值得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